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爱心节目《母子两地书》，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，
我是李诺。
李诺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流眼泪呢？
如果是小的时候呢，大概可能受了委屈呢，就比较容易哭一点点了。那现在就不会了，现在可能真的要哭的话呢，就是在敬拜的时候了。
我也觉得好多人都说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流眼泪，但是平常的日子里面好像男生特别不容易流眼泪，
可能
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嘛。
对，就跟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教育也有关系吧。就是好像觉得你如果是长大了然后还是个男生，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就流眼泪，好像很软弱的样子。
的确是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流血但不能流泪，这是中国的男性从小就被教育的。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很违背人之常情啊。
所以你看刘德华就有一首很能引起中国男性共鸣的歌，就是男人哭吧不是罪啊。
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大多数的中国男性特别喜欢这首歌，表达了大家的心声啊。那我们今天的书信中呢，就记录了少年人的一次动情的流泪啊。
那在印象当中呢，这好像也是少年人在书信中第一次告诉父母他哭了呀。
是，那究竟少年人是为什么缘故而哭呢？请留意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，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。
在校期间，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，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，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，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。
大学毕业，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，可工作了一个月，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。
如此有实力、有能力、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？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。
李承熙写的这封信呢，是他写于2008年9月20日中午的12:27左右。这篇是星期四晚上写的，因为这天很精彩，所以我一直写到凌晨1点。负担，笑话，这根本就是一种精神动力，好吧？我对此感到十分欢欣鼓舞，好得不能再好了。骑单车环行，肯定还是有机会的了。您还不至于没劲儿骑单车呢。您说的那个中学的情况，我并不是很诧异。新加坡的教育都尚且如此，名声在外，但是当身处其中，才发现庐山真面目。教育理念好是一回事，但是能不能由老师来实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省实验中学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，因为最近几年看报纸新闻说，许多国际大奖的获奖者都是来自省实验中学，有拿到美国大学奖学金的，有 SAT 拿到全中国最高分的人，还有连续2年的中考状元都来自省实验中学等等等等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就一定能代表这是个好学校，相对而言是的，但也不一定。可如果能去这里，应该会有很大收益吧，所以我想去省实验中学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，放在祷告里吧。说到全美大学奖学金，我最近发现了一间大学是美国纽约大学，就在海边的一个大学，在电影传媒方面特别强，不过排名比较低，全美34，而且学费特别高，3万美元学费，10000美元住宿费，美国人都不一定付得起。或许和他提供给学生许多实习机会有关，那就是学酒店管理的学生可以去5星级酒店实习，学电视传媒的学生可以去电视台当电视节目的编辑。不过这个基本上不会太考虑的， 给你们看看而已。讲到挪威，我们再扩展到另外一个国家吧，冰岛。我今天看探索频道看到的，您可以叫爸爸在电驴上面搜索看看有没有，有的话下载几集来看，非常不错。是啊，许多民主国家一个护照就可以搞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了，多么轻松惬意啊，哪里犯得着像我这么惨。哈哈，算了，不抱怨了。
我的双手能触碰这世界，我的双脚能让我往前追，我的眼睛我能听得到不同的音乐，我的朋友和我一起成长，我的家人哭了都与我分享，我的老师
好了，这就是一个旅游介绍型的节目，但是介绍许多旅行中的小贴士，再加上是电视节目，所以身临其境感非常强，好像真的在冰岛一样。我没有看完，就说说我看到的吧。冰岛的一个小城就像是童话中的一个小城一样，都是矮矮的独立式房子，干干净净，排列整齐，很有英格兰小镇的风味。冰岛的天气很少会允许你只穿一件衣服上街，可能你买了一件夏装却只能穿个十分钟，因为天气变化实在是太巨大了。冰岛的饮料特别贵，一杯热咖啡需要4美元，而且冰岛不通欧元，因为它还没有加入欧盟。在冰岛可以看到地底的热水喷发，纯天然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水就喷出来的，并且不是100%安全的，要随时做好跑掉的准备。但冰岛人似乎已经习惯了，他们敢站在离喷水口1-2米的地方，看着上百度甚至上千度的水喷出10多米高。冰岛的鱼自然是很多的啦，冰岛人还用鱼皮来做衣服，而且鱼皮还特别的贵，这个真的是有些诡异，鱼皮居然还能特别硬，冰岛人说比牛皮还硬。有人用来做鞋，有人用来做衣服，但做出来的无论是什么都特别轻。接下来旅行家到了一个农场，这个农场是养纯种马的地方，纯种马非常漂亮，马的主人不希望它们和其他的马杂交，所以专门圈了很大的一片场地来给它们活动。骑着这种马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有坐车的感觉，没有颠簸，非常平顺，好像走在传送带上一样。然后提到冰岛的一家酒店，价格就从250美元到以上不等，真的是非常价值不菲。不过这个酒店很热闹，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旅行者推荐买行政套房，只加20%的价格，但是可以在酒吧随意享受免费的酒水。在冰岛，酒和饮料可都是非常贵的，所以只要稍微多喝一点就可以把钱给赚回来了，还可以免费享受酒店洗浴中心的温泉以及按摩服务，这样看来就超值了。冰岛的酒看起来是真爽，好诱人呐。冰岛晚上10点天还大亮，凌晨1点冰岛人的夜生活才开始，所以估计冰岛人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，基本上一整天都是亮的。冰岛人都会说英语，当然不是每个都很流利，但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水平了。冰岛还有露天的温泉，白茫茫一片雾在水面上，20美元一张票，随意在里面泡，泡一整天都可以，就怕上来以后走不动路了，哈哈。还可以踩在熔岩上面，不过这些熔岩很厚，踩上去就像海绵一样。冰岛真的是不错哦，以后去看看，尝尝他们的酒水，体验一下他们的昼夜不分明。冰岛， 挪威，这两个十分接近的国家，去英国居然都不需要签证。我今天上网查了查中国护照去英国到底要不要签证，我发现中国护照免谈。不过如果是持有香港或澳门护照的中国公民也可以免签入境，真幸福。需要签证的都是什么国家？要么就是欧洲那些比较乱的国家，像土耳其、以色列，还有就是非洲那些穷得一塌糊涂的国家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。新加坡当然不在此列了，晕死了。反正在这些国家中，就经济来说没有一个是能和中国比的，但中国就赫然在列。中国的公民身份有什么用啊？而且就连把英国作为一个转机中转站都需要签证，不然连转机都不能转，这有点近乎耻辱了。不知欧美国家会不会说，什么，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国家需要签证？明天我会去那个中介公司了解一下，看看到底是如何的，然后下周好好准备准备，再下周就去办了。
我幸福，很幸福，当我知道还有许多人餐风露宿。我幸福，很幸福，要人生活尽苦，没有父母躲在角落里哭。
志全家的确是非常的有钱，有钱到爸妈不上班也照样丰衣足食，但是他的确不幸福。今天他就没有帮我们补习，因为下午我们去打羽毛球了。 Aroy、 国豪、志全、志伟还有我。 Aroy 这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上课的时候还一直问志全的姐姐要不要来，他胆子真够大的，这么敏感的炸弹简直一触即发就要爆炸的他也敢讲。还是志全干脆，科学老师听到了就问谁的姐姐，志全一张嘴就开始了， Aroy 呀，他喜欢我姐姐的同学了，然后全班就叫起来了。不过科学老师似乎知道他的性格，所以也没有说什么。玩的过程应该不需要用太多语言来描述，我算得上是生力军，我和谁组合都是无敌的，战无不克，百战百胜。而且我的抽球力道十足，非常值得回味，那条弧线非常美丽，而且基本上一出球对面的就甭想接了。羽毛球现在可以说是我第二喜欢的运动，魅力和足球还是根本没法相比。说到足球，顺便提一下好了，冠军联赛已经开打，第一轮刚刚战罢，英超四大豪门只有切尔西干净利落四球大胜法甲球队波尔图，利物浦2-1险胜马赛，阿森纳客场1-1险平基辅迪纳摩，曼联则是在主场闷平比利亚雷亚尔。当然大家的焦点还是在曼联和切尔西身上，因为本周末英超联赛切尔西将在主场迎战曼联。现在大家都说切尔西堪称恐怖，进球像玩似的，曼联却身处危机之中，我已经有些厌倦了。这些媒体真的是很讨厌，一场比赛就把整个赛季的结果差不多都预测出来了。我讨厌有些同学说大话，可是媒体说白了不也是天天在说大话吗？只不过他们显得更加正规罢了，可还有那么多人买他们的账。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些媒体有些可恨，为什么就不会多出一些有深度的媒体呢？哪怕是足球也可以做出深度来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衷心希望切尔西主场搞定曼联，这样曼联将落后切尔西9分，夺冠路上就险阻重重了。因为两连败对于心理上是个不小的打击，势必影响接下来他们的几场比赛。但是我已经害怕了曼联，他们总是后来居上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似乎有一种什么法力一直在保护着他们，让他们总能逢凶化吉。或许这个法力就是英足总， 我不知道，哈哈。不过有艾瑞这个花心大少爷在，就少不了叽叽喳喳的女孩子。我们才打了一会儿，就来了几个女孩子，有一个是有了名的贱骨头，天天来我们班找男生玩，然后他就开始吵吵闹闹和艾瑞打打闹闹，干扰我们比赛。艾瑞骂他妈是妓女，他居然还说那你养我吧，好像是他的狗一样，真够恶心的。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叫他走开，可似乎一点用也没有。不过后来我也觉得我做的不对，不是因为他可怜或者怎么的，而是作为基督徒根本就不应该骂人。国豪他们还故意把球往他身上打，艾瑞也一直用羽毛球拍打他，最后他闹了一大圈走了，我们终于又能重新开始了。然后艾瑞就开始欺负志伟了，因为志伟很胖容易摔倒，所以他就来四两拨千斤的招，轻轻撩球，志伟肯定就要跌跌撞撞地跑到网前面来接了，基本上就没有接到几个，而且还要伴随着轰隆倒地。每次他一接不到，艾瑞就笑，而且是笑得很怪很夸张那种，我也忍不住跟着他笑。幸亏志全妈妈不在，不然的话情形将会超级尴尬。这个羽毛球一打就容易上瘾，而且根本就不累。本来我们是到五点，但是居然一直玩玩玩到了五点半，直到有人来了我们才走，不然还要一直玩下去的。就连我们走的时候，艾瑞伊都是在和女孩子讲话，而没有和我们道别。这个人真的是，哈哈，谁叫人家长得帅呢？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天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
今天我哭了，那真的是铁汉男儿泪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德尔文和艾文以及另外一个同学来跟我说要送什么离别礼物，他们说要送我一个苹果播放器，那玩意儿贵得一塌糊涂，当然我不指望他们会真的买，不过他们的狂言也让我大吃了一惊。我是很感动，后来吃饭的时候艾文又说，程曦，你走了之后我和国人一定要找机会去广州看你，这才是真正的导火索。我就感觉到眼泪在眼珠里头打转了，然后我赶快把盘子端走，走到阳光下，眼泪开始哗哗地往下流。是啊，我已经不敢想象离别的时刻了，总是让人心碎，太久没有掉过眼泪了，对眼泪都有点陌生了，似乎已经不太清楚眼泪的滋味了。唉，有什么还能比友情更牢靠而又感人呢？
吉祥满天花布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
学校里的澳大利亚老师还是很热心地辅导我们英语的错误，就在早晨的机会，新加坡人喜欢说 never 这个词，比如说 Why did you never come yesterday? Never 这个词不可以用在具体的哪一天，这个词是指从来没有，所以这个词不可以和一个时间点来搭配使用。的确，这么高贵的英语居然被新加坡摆弄得这么不成样子，所以他每个星期都要捡一个很恶心的语法错误来纠正，哈哈，我很喜欢。今天我也有了许多在同学面前讲话的机会，英语课终于到我上去读我的文章了，讲的是我的移民梦，文章很长，并且有许多真情实感，有机会我会给你们看的。不过仅仅是站在全班的面前，我的手居然都有点抖，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打击。想想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牛逼和威风， 全校几千人的面前居然泰然自若，波澜不惊，现在一个班的面前就尚且如此了，太不甘心了。黄老师给我的评价是不错，很有感情，有语调，但是有些重音发错了，这个我承认。还有就是我的口音，他们新加坡人觉得怪，但是黄老师说表示理解，因为接受正宗美语教育的人都是会有这种口音的，包括香港人，可以理解，哈哈，这样就好。
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于成绩，
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。
每周星期五，唐曼、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。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今天李晨曦的这封信也是非常的长，那听完这个少年人的来信呢，我们来听听妈妈的回应。亲爱的儿子，一看到你说哭了吓我一大跳，以为你遇到什么特别痛苦或者委屈的事了，赶紧紧张地往下看，哈哈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同学如果要送你很贵重的礼物，你千万要告诉他们不可以，朋友之间可以互送礼物，但是不可以太贵重，表达一下情谊就好了。所以你现在就要提醒他们，绝不要送什么苹果播放器，虽然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傻孩子，你竟然去查中国护照去英国要不要签证，中国人去哪里不要签证呀？现在还算好的了，至少让你去了，以前个人签证去都不可以呢，到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个人签证都不一定签得过。欧洲现在好多了，一般来说都可以签过。冰岛是个非常特别的国家，的确是值得一去，不过那么贵的酒店就罢了，除非儿子你将来自己上班了能挣到很多钱。至于你说的纽约大学，如果专业真的好你也能申请到的话，为什么不上呢？如果房价不跌的话，这个费用我们还出得起，当然也还要爸爸和你们两个努力哦。老爸努力赚钱给你挣学费，你呢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。我相信凡事都在人的努力，当然最终还是要靠神的看顾，我们要常常向神祷告。虽然儿子是说那篇博客是为了吓吓他们，但是还是要注意点措辞哦。你把人家比作踩在你脚底的垃圾，还那么大的红字说我恨你，骂人家是巫婆，这可有点太伤人了。其实你可以用更加有礼貌的语言，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，一个脏字不讲，一句过头的话不说，但是让人感受到你文字背后的威力。《红楼梦》里说，凤姐是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纯未起笑先闻，这就叫不怒而威，这才是高境界。你体会体会，王小波的文章许多都是这样的，看上去可能很温和，但文字里面却是有刺的。如果你用夸他们的方式来达到骂他们的效果，不是讲道理，而是写得浅显易懂，甚至是生动有趣，你想想该如何写呢？这是可以做到的，这考验你的智慧、幽默感以及把握文字的能力，实在是很好的锻炼。不单是这次，以后在与人的交往中，在处理这样的矛盾的时候，想一想如何能做到镇定、文明、彬彬有礼的让人心服口服，这个才是绅士风度。儿子，我就先写这么多吧，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带曼曼，白天去上班，上个星期是天天出去， 下班了还要陪曼曼，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。不过还好了，曼曼上幼儿园，我好歹能够腾出时间上班，她也还算乖。曼曼会想你和爸爸，她没有念叨过她的姥姥姥爷，倒是问我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爸爸了。他吃你没有吃完的话梅，小家伙跟你一样喜欢吃酸的，非要给我一粒，然后说爸爸一个哥哥一个，还加了一句哥哥在新加坡，祝儿子平安喜乐，爱你的妈妈。对了，还忘了跟你说，你的英文是越写越好了呀，虽然语言有点暴力，但是从文字本身来说有很大的进步，语法句型也都进步很大，错误少多了，你比老妈真的是强多了呀。我现在要写一篇150字的短文，不知道有多难呢。儿子这一年真是收获大大的，我恭喜你。
鸟儿在天空中飞翔，自由自在的歌唱，花儿在草丛中绽放，发出淡淡的芳香。我们在主爱中成长，一起扬声，一起欢唱，生命在主手中掌管，每一天都不一样。
妈妈的回信真的是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良好的家教啊。
嗯，
你看妈妈关注到的细节以及给儿子的建议，包括呢不要他接受同学送贵重的礼物，写博客要注意措辞，与人交往要彬彬有礼等等，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的家教是很注重素质修养，品味是很高的。
是，其实从少年人的言行举止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追求，也能够看出这个家庭的家教和自由民主的氛围。
嗯，
真是一点都看不出应试教育体制对这个少年人有什么禁锢和影响。那从妈妈对儿子的细节教导，不能要同学送贵重礼物，不要用没有礼貌的言语等等，也反映出少年人的父母也是非常谦和有礼的人。
嗯，做人有分寸，懂界限，不贪婪，不自私，从小就建立和培养这些美好的品行，走到哪里呢都是受欢迎的人。
是，那么要建立和培养孩子有美好的品行呢，就先从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自身做起吧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 良友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李诺，
下期节目再会，
拜拜。
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，在主爱中茁壮成长，你我一起手拉着手为主国度奋力去闯。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，靠主耶稣勇敢前往，不再犹豫，不再彷徨，让主爱在你我身上发光。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，在主爱中茁壮成长，你我一起手拉着手为主国度奋力去闯。